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各位姐妹的信任，非常感谢，感恩有这个机会又回到大家中间，我想就是希望把今天上午变成一个讨论哈，我会问大家很多的问题，也是我也有很多未解之谜，期待跟大家一起来交流。那今天呢，非常荣幸有机会，再分享一下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家庭教育中如何在现在万变的这个OpenAI 的时代呢，能够兼顾我们的家庭，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地方。那其实大家看一下，最近这不到一年的时间，有点像火箭式的爆发。其实 OpenAI 早就有了，在1997年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 IBM 的 Deep Blue，它已经打败了我们世界的象棋冠军。其实当时大家还没有感觉到很多的威胁，因为那时候觉得好像就应该计算机嘛，计算能力就是强一些。但是最近不一样了，现在从2021年之后，特别是最近的半年，它的变化太大了。在2023年3月20号的时候，这个 OpenAI 和宾州大学的联合研究发布说，对于80%的美国人来说，至少10%的工作任务会受到大模型的影响，还有19%的人呢，工作任务受影响的比例超过50%。我自己预测呢，它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随着这个时间。我自己是教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生院的课程，我的助教来自于西湖大学，他们西湖大学，它就是其中一个项目是 AI and Psychology。那 ChatGPT 出来之后呢，大家一直在说，哎呀，可能心理咨询是最不容易受影响的一个部分，因为它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等等。但是我的助教，当我们在课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助教告诉我说，西湖大学 Psychology 和 AI 的OpenAI 的这个项目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就这个它的迭代的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当初的预估。所以我的助教他说，根据他在这个项目上的研究，他100%的肯定说，心理学家要被OpenAI 来取代了。所以这是就是他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现在就是现在他迭代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他们原来的预期，就是 OpenAI 自己在往前走。那不用说这个，比如说医学之类的，现在大家都觉得说，像这个 surgeon 动手术的这个 surgeon，预计是2035年会被人工智能来取代。那包括我们原来觉得那人工智能不具备创造力，那现在呢，就是人工智能的美术的创造，甚至是已经出了诗集。这样的创造力的任务呢，它也可以来完成了，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的家里的孩子的年龄是多少？不管是成人还是学龄儿童，有没有觉得为孩子的未来感到担忧的？如果您觉得多多少少有些担忧，请打个一好不好？对，请在留言框打一个一，我就想看一下，好，谢谢谢谢大家的反馈哈，是。那其实这个星期呢，我们湾区的天气不好，早上的时候有点下雨。那这个星期呢，刚好是我老大在考这个 AP 考试，7:45就要到学校。那他坚持要自己开车，他其实18岁，刚刚拿到驾照不久哈，所以我其实很担心。结果昨天我在备课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说我在为他开在这个湿湿的路面上而担心。开在这个高速上，他要经过237。我们家住在 Fremont，他要开到 Sunnyvale 的The King's Academy 这个基督学校去上课，要开过这个 highway，而且是下雨天。我说我在为他这个在高速上开车来担心，但是我有没有担心过他的人生之路呢？因为现在 AI 的发展已经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哈，就是这个AI 的。等于是 Godfather 教父级的人物，他最近在5月1号的时候从 Google 辞职了，他现在后悔说自己就是展开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项目，因为他不知道，他觉得人工智能如果落在不对的人的手中，他其实是会出现一些灾难性的问题的，所以现在就是他连这样的教父级的。人工智能的教父级的人物，他都不知道 AI 之后几年的发展的道路在哪里？所以，更何况我们这些，我们这些就是其实并不太了解，但是呢，已经看到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那非常感谢刚才几位姐妹的分享哈。那我想请没有打一的哪位姊妹，能不能打开话筒，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并不担心？好，我想请没有打一的哪位姊妹，能不能打开话筒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没有，你并不担心？
我可以分享吗？
好，请讲。
第一呢，就是我们人生的一切都掌握在上帝手里。科技发展呢，就是比方说当时火车出现的时候把人给撞死了，就世上的事情总有正面和反面，但是呢，我们一生的年岁都在耶和华手里。还有呢，我最近一直持守这一句话，就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它，因为我们生命怎么样，肉体的生命就是几十年吧，神已经给永生，永生给我们。那孩子的工作呢，还有一点，比方说我女儿现在今年要毕业，也没找到工作，但是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呢，我也在思考。后来我跟他的一个群，我就写成叫神的圣工，就是不管我们是扫地、刷厕所，或者说是做人工智能，或者做国王、做总统，其实呢，我们为了荣耀上帝的时候，都是做神的圣工。那这样一来呢，就是我的心就平衡了，就敬畏耶和华。我相信不管在任何情况，千人扑倒、万人扑倒，神总会给我们一些。就是耶稣说了，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
是，
我来了是要养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感谢神，我分享完了。
好，谢谢 Grace 姊妹，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感谢您的分享哈，那其实包括刚才在这章上我没有来得及分享，为什么分享这一章哈？这章是世界经济论坛那预测说2025年。哪些新的工作会越来越受重视？哪些会逐渐消失？那第一个呢，就是 data，就是他说这个data 就数据科学家会是 number one。那其实我的就像刚才古姊妹讲的，我的老大今年也秋季也要去上大学，他的专业刚好就是这个 data science。他一开始还在沾沾自喜，但是我就告诉他，我说到你毕业的时候，说不定已经都变化了，因为现在这个。他以为现在好像要去进入一个新，就是蓬勃向上的一个专业，但是4年之后怎么样，真的很难说。90年代的时候，这是美国的，当时是形容政局的一个词，叫做 VUCA 时代。VUCA 时代就是它是4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易变性，
Uncertainty。
对，复杂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四个，就是现在我们其实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现在的以后的这些年，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准确的，真的是从复杂到错综复杂，谁也不能预料。很多孩子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可能他的学的专业，他所能够立得去的工作已经都消失了，真的是很有可能。现在这个变化，但是在这种万变的时代中，我特别感谢刚才 Grace 姊妹讲的哈，就是神总是在掌权的。心理学上对 worries 对担忧有做过研究，他发现呢，40%的担忧从来不会发生，30%呢已经发生了。你做什么也改变不了了。22%是非常微小的事情，不值得你去担忧。只有8%左右是 legitimate，是确实是需要我们担忧，然后do something about it。那我们在心理学上常常把这个担忧呢比作这个雾，大家知道吗？非常浓的这个大雾，就是能够盖住7个街区的，然后是厚度呢是100 feet。那大家想一想。这么大范围、大面积的这么厚的一个大雾，那么它把它浓缩起来，大概是水是多少？大家知道吗？大家猜一猜，可以放在留言框里面哈。大家觉得这么7个街区的，厚度是100 feet 的这个雾，那如果把它浓缩起来，它的水是多少呢？ 100 gallon， 其实呢，这是美国标准局 Bureau of Standard 说还不到一杯，不到一杯水，大家能想象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把心理学上说我们的担忧就跟那个雾一样啊，其实是只有极小极小的一部分是 legitimate， 是不到一杯水的这个水量，这是美国的Bureau of Standard 做的研究。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我们常常在讲说什么样的变化在未来十年中会有，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未来十年中或者无限中那什么是永远不变的。那刚才 Grace 已经Grace 没带领我们思考，就是真的就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永远都在掌权。那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啊，如果是 this is legitimate， 那我们就 do something about it 比如说像我担心我的儿子会在路上出车祸，那这个属于 legitimate，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青少年死亡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意外死亡，那意外死亡中70%是车祸，所以他是他的这个在高速上出事的这个几率呢是相当大的所以这个 we'll do something about it， 比如说给让他开我们家的新车，新车的安全性能比较好，对，或者是如果是我们有时间呢，尽量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在他的车里坐着等等，那这些 do something 嘛，那很多呢就是我们cannot do something 这些根本就是还没发生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过我们也couldn't control 的，那这些呢我们就把它放下就好了对。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一直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在 ChatGPT 当道的情况下，那还有哪些是我们家庭教育中每天都可以做到的，帮助我们的孩子去适应这个万变的社会的那其实说白了就是爱的能力的，那下面呢又包括四种不同的能力。那第一种当然就是我想我们各位姐妹们都非常非常清楚的，在所有的诫命中哪一个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第一个要爱的能力。那哪位姊妹可以在留言框里面可以分享一下哈，这就是圣经中的一个问题 ,of all the commandments,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大家可能想都不用想就可以脱口而出了哈，那肯定就是就是什么，对，是没错，谢谢 Helen 姊妹，对，这个就是，这肯定是我们第一要紧的，在马可福音12章29节，就是 the first 肯定就是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all your mind and all your strength， 就是第一要紧的肯定是爱主。那在去年的时候，去年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就是其实我们家是最大的合唱。现在的世代呢，大家能想象吗？就是我的朋友的孩子去上了 Texas A&M 那就是德州的一个农机大学。那么他说，他们家就为了拿到那个州立的学费，就在 Texas A&M 附近买了一个小的 condo， 那住过一年之后呢，就可以拿到州内的学费。他说谢老师，你知道吗？ Texas A&M， Texas 算是个比较保守的州，但是他没想到，他说他以为只有加州才有大麻的合法化。他说没想到去到德州 ，Texas A&M 校门口一溜的都是大麻店，全都是大麻店。能想象吗？就是这个我就在网上随便找了一张截图，这也是 Boston College 附近不顾这个不顾社区的反对，就建了那个大麻店。对，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是没有自己坚定的一个信念，知道自己的救赎主，知道应该爱什么的话，世界上太多的东西会 distract 他们，包括比如说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大家可能原来的时候我一直在说，哎呀，你看，其实普查就人口普查中，只有4.5%的美国的成人 identify themselves as LGBT 是，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看一下每一个年龄阶段，它的比例是不一样的。美国总体的人口确实只有 4.5%， 但是你如果到 Generation Z， 就是1997年到2002年之间出生的这些孩子，那这些孩子他们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15.9%， 那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那我的孩子是2005年出现的，那么在他们这一代中，相信这个比例是会更高的，就是你看一下年轻人受到的影响是更厉害的。所以就是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孩子能够 受到我们的影响，受到他成长的这个教会社区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好好带领我们的孩子，不要说爱主了，我们的孩子可能就真的就会被这些distraction 所吸引，因为他们都是看上去是很时尚的，好像是很进步的一个代表。好像我们反而很自由的一个选择，反而我们显得是因循守旧的。对，去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哈，我们家里是最大的合唱，因为我们每一年呢是大概流失，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保守住的话，那就是2000万的年轻人会留在我们的神家中。现在呢，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数字哈，哪怕是基督徒家庭中走出去的孩子，成长起来的孩子，那到大学之后呢，可能最后的能够兼顾信仰的大概是8%左右。对，所以就这个比例是就是2000多万的年轻人，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但是选择没有基督的生活。哎，那其实最近一年中，在跟这个天道福音中心来合作的时候，他们的传道人也是找到我，也是很痛心，说现在很多他们包括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主要同工，那家里呢都是出现了很多那个问题哈说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帮助。那这个呢也是刚刚是这周来找我的一个姊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大家看看大家有什么引导没有？就说我们爱神，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也继续爱神。可是大家看一下，这是教会的组长，也是主要的同工，他说10岁的孩子在教会用保龄球跟小朋友打闹，把别人家的女儿打伤了。然后呢，他的孩子在学校也没什么朋友，在家里也常常脾气暴躁。那这位姐妹呢，他们夫妇一起做组长，为教会的侍奉兢兢业业，平日里非常善解人意。但是爸爸在家里脾气比较急躁，现在变成教会负责人要出面解决这个问题，跟那位受伤害的小朋友家长打招呼。为了避免今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教会的长老也建议他们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他们也担心孩子是不是在心理沟通上的障碍。那请大家如果看到这样案例，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我为什么找到神？因为我知道心理咨询它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圣经全部都能解决。所以我看到这样的问题，我真的觉得很心痛，因为我知道圣经它真的就是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不是心理咨询师可以解决的，也是我们心理学上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在信仰上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解决。请各位姐妹们，有没有哪位姐妹愿意分享一下？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在哪里，或者应该怎么样入手去解决？阮师母，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还是让其他的姐妹分享吧，
好。
我都已经是奶奶了，
是哪位姐妹愿意分享一下？
我说一下下哈，我
啊，
其
谢
实
谢。
对我自己也是很困惑，因为昨天我也正好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聊天，说了他孩子跟他的关系。非常的住在一个家门，可是那个距离就好像是我们说的这个最大的距离，就是人跟人的心之间的距离，它是那么样的远呀。我其实很难，也很难过。我在想说，一个人的心里是不是就像我们也要保健呢？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也需要保健。我们是不是都得要常常的，就是跟心理医师要 regular 的这个 meet 来讲一讲，说一说。那当然，就是神，我想这个也是在教会的长大的孩子哈，所以可能还是要有一些专业的来帮助。
是，谢谢麦给姊妹，谢谢麦给姊妹。对，我其实我在跟天道福音中心的负责人在分享的时候，他也是他说特别爱主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也是充满了还是这么多年还是充满了苦。我自己真的感觉是大家有没有大家同不同意说，如果你真正感受到从天父来的爱，那么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就是 然后把自己心中那个 void 给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爱出去，对不对？那我第一个问题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问题是，这位父亲为什么这么爱主，这么愿意尽心尽力的去服侍，他为什么脾气这么急躁？就是换句话说，为什么一个成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是我自己也是相信神的话可以解决我们人生中的一切的问题。那我相信这位弟兄，他是作为教会的组长，他一定非常熟悉圣经，他为什么还会就是还会比较急躁？什么样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人就像这个孩子一样，什么样的人脾气会比较暴躁？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先找到根源，什么样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他的脾气会比较暴躁？
心里没有满足。
是是是，或者是你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在脾气永远不暴躁，永远都很平和，什么样的人在我们教会中他永远不会出现暴躁的情况？对，输血气的，对。那什么样的人？那我们看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我们都活出来神的形象，我们都是这么包容，这么爱温柔，这么有节制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做到这样？什么样的人会做到我们的，像比如说我们常常讲的圣灵的九个果子，什么样的人会有温柔、节制、喜乐、平安？
我想与这个人个性有关系，然后原生家庭有关系，因为他的榜样。另外一方面，若是他是一个信徒，他和神的关系
是
有关系。
是非常感谢阮师母的分享哈，确实是。我觉得我第一个反应也是阮师母还有 Maggie 姊妹的这个第一个反应，就是他自己没有得到满足，对，他自己没有得到说，哎呀，神这么爱我，我是这么宝贵，对，这个时候很难让他去爱出去，对。还有个性真的是，还有原生家庭，这些都影响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的状态影响到我们的孩子的状态。在爱神爱人这个方面，真的是我们爱满了才会去质疑我们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支持，对。当我们自己感觉到我们自己好像对自己不满意的时候，你常常就会看别人也都不顺眼。对，我自己教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生课程，今年是第六年了。对，我们在课上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的感觉都是，当我们自己足够爱自己，觉得自己很好，那我们的爱当然是来自于上帝，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当然要爱自己。我们在上帝的眼中胜过眼中的同人，我上帝这么爱我，你感受到这种被爱，然后你自己呢也觉得自己觉得自己能够就自己是个宝贵的人，这个时候你才能看到孩子，你也会觉得很爱，能够爱得出去。不然的话，我们当自己看自己不顺眼的时候，我看什么东西都是觉得很不顺眼，很容易激发起我们的不满和责备来。对，其实我们作为我们相信我们 cognitively 我们认知上都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呢？像刚才讲的这位弟兄，他作为教会的主要同工，他肯定知道该做什么，不应该发脾气，该做什么，可是他做不到。因为什么呢？心理学上发现 intelligence 我们的智力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你做不做得到是 emotion 是你的情绪，你因为你没有掌控好你的情绪的时候对，你没有掌控好你的情绪的时候，你就做不到。你可是换句话说，大家也不要对这个情绪非常的恐惧，情绪它也可以帮到我们的自己还有我们的孩子，那迸发出生命的这种光芒来。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小视频，我就截了一个图哈。老师写的很简单，老师就在上面说，哎，你最近作业进步很大哦，然后孩子就干嘛，更认真的开始写作业。其实我们家长对孩子也是一样，我们也可以带动我们的孩子，用我们的这种认可，我们真诚的这种反馈等等，带动调动起孩子的情绪，然后情绪之下，孩子才会绽发出他生命中这种光芒，就像上帝的爱让我们能够活出不一样的自己一样的。我们在 AI 的过程中，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就说什么样的工作不容易被取代比如说是要求是有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也就是换句话说，情绪智能在我们 像今年被称为是人工智能的元年，那在人工智能以后的这些年中，它一定是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绪的管理，跟人交往等等这些。那可是情商，情绪智能这个商数啊，它包括什么自我的意识，自我的调控啊，共情啊，社交能力和抗挫折力等等，那这些第一个学校是在我们的家里面。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后面还有好几个地方都要还要涉及到这一点。首先是爱神，那是肯定的，爱神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中都是让我们的孩子立于不败之地的。可是第二条这是什么呢？那耶稣讲完要爱神，那肯定是第一位的，那第二位其次，他就在说要爱人如己了。一个是爱神，再就是爱人，对，爱人。那么特别喜欢哥林多前书八章一 b 哈，说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在心理学上也是预测孩子未来成功的七个这个因素中，那其中好几个都跟别人是有关系的。那今天我们其实都在里面很多因素，我们今天都在谈。首先就是除了刚才爱神之外，还有这个像这个社交智能、感恩啊、这两个都是跟我们的爱人是有关系的。然后后面呢还要爱什么呢？还要有自己的 zest， 自己生命中他有一个热爱的做的事情。还有呢，就这就跟着我们今天要讲的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呀、啊、这个 passion， 这个是有关系的。你能热爱一件事情才能够坚持的下去。对。所以那为什么他人这么重要呢？除了爱神就是爱人，这提到了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哈。这个在圣经中有特别多的讲解，为什么他人这么重要？传道书四章十二节哈，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爱人非常的重要。啊，箴言二十七章九节也是在讲说，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的甘美，膏油与香料，就像膏油与香料一样，使人心喜悦。啊 ，refresh your souls， 英文是 refresh your souls， 啊，这是一个好的。我们心理学上研究也是发现。哈佛大学75年的跟踪调查研究发现，从1929年开始，200多个哈佛大学的大二的学生跟踪调查75年，同时对比波士顿街头400多个同样的年龄但是没机会上大学的年轻人。那么结果结论是什么呢？就是 connection， 就是爱，其实就是爱。你跟其他人的关系家里的家庭关系同事关系、友谊这些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你的些关系越健康，你的人生越圆满。刚才这个是第四任的研究主任在发布，因为他这个时间太长了，75年的研究，他是第四任的研究主任。我教的积极心理学也是发现人的幸福感，我特别喜欢五家有这个幸福小组，幸福到我家，那这个幸福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其实在现在的日新月异的社会中，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能力就是幸福的能力，你能找到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能找到幸福的能力那和今天我们讲的四种爱的能力是息息相关的。积极关系是其中一个维度其他还包括这个成就感呀、目标和意义啊，能够专注的做一件事情的这种能力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的幸福感是息息相关的。在心理学上更是发现，如果你能够帮助到别人，而且享受帮助别人的时候，它会增加你的自信心。我在因为我在从疫情开始2020年开始一直带领北美的中学生和高中生每周一节课上这个线上的积极心理学的，有点像心理学的课程，像选修课一样，一周一次。我问孩子们，我说你在被人帮助的时候什么感觉？大家都说非常温暖呀。然后我问他们，我说当你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感觉？孩子们都会告诉我说 feel even better，感觉更好，因为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不光是感受到人与人的连接，还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等等，它会增强你的自信心。很多的不同，这都是就是很多的其他领域的都是在讲说，如果你想成功，最快的方法你帮助别人成功，你就成功了。对，心理学上也是说，你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时候，他对你的身心健康，他就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你得到的更多，对你的心理健康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我们刚才讲过，在 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当代的时代中呢，其实情绪智能越来越凸显它的重要性。那么情绪智能它四个最重要的部分，除了自我的意识和自我的管理之外，那就是社交社会。社会在人群中，在跟人交往中的 social awareness， 你的社交的意识，还有你的社交的技巧。那关于朋友的这个研究就数不胜数哈，包括比如说你当你朋友更多的时候，你得 dementia 的这个几率就大大的下降。就算是你得了重病，当你有很多的亲情友情环绕在你周围的时候，你 survive 的 rate 也更高，很多很多这样的研究啊，就帮助我们的心都是更健康的。可是这个关系它像双刃剑一样，交到不好的朋友也是自取败坏的，交到好的朋友当然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但是孩子们要有这个判断能力，那这个需要我们在家庭的养头18年中有机会跟他让他判断一下怎么样去交到对自己有利的朋友这很多的我们孩子的特别是女生出现很多情绪状况的时候，也是跟关系是有关系的，是跟人际关系中出现了问题。那么很多家长也是非常疑惑我这么爱孩子，为什么他们感受不到？那在《正念父母心》这本书中呢，这个是卡巴金教授，他是正念的创始人哈他提到这点，我觉得很有帮助。他说，只有在不管你给孩子花多少钱，很多家长都很奇怪。他说，我给他买3万块钱的小提琴，不带眨眼睛的，我自己买30块钱一条的裤子，我都要等到打折的时候再去买。为什么他感受不到爱？因为他不是能用物质来去换取的，他只有在和父母沟通的过程中感受到自主性、同理心和接纳的时候，孩子才能感受到爱、被爱。那常常我们就是会。希望我们在家里有这个 authority， 但是忘记了有这个 authority 之前还有5个 A 在那里。你首先是接纳，然后呢常常给孩子这些 appreciation， 然后让他感受到这个 affection， 你有时间来陪伴他，然后呢同时还要给他这个责任，就像我们去年分享的，你爱也要有界限，这个责任也在里面。这几个都做到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真正的一个 authority。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的主要一个同工给我发的这个信息，而让我看了也是非常的心痛。他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在大学的时候那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晚上容易紧张，那时候父母并没有当回事那上大一的时候更困难大二的时候要休学那结果父母就同意之后呢，他很快就办得特别快。这个妈妈告诉我，她说这个女儿整个的成长过程中都是特别的拖拉，没想到父母一松口说可以休学了，她一天真的就办完了。她说从来没见过她办事，就是可以想象她有多痛苦。结果呢，她在休学期间的时候，就是回到家里一段时间，一直在指责父母。那父母呢，都是教会的主要的同工然后这个女儿就说怎么伤害到她。那父母觉得非常的也非常的受伤，会跟她争辩，你怎么就不看父母做得好的地方？我们有这么多美好的地方，怎么都不提？然后女儿呢，一听到争辩就特别气，关系就非常的糟糕结果后来呢，就是去看医生，医生说他可能有一点 PTSD 的这个症状。然后母亲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会有 PTSD 呢？然后他就说他是你知道这个最近很多的就是另外一对母女来找到我的时候，我有这个母亲呢，我没有机会跟他当面谈，我们是微信上聊的。另外一对母女呢，是当着我的面来交流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看到说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是多么困难。对，然后这个女儿就说，妈妈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一直都是只给她批评指责和打压，从来没有积极的反馈。这个家庭也是一样的，这个妈妈最起码她告诉我说，她回头想想确实想起来自己对女儿是极少有认可，极少有鼓励，总是指出来她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因为她女儿从小比较磨蹭然后结果后来妈妈改变了，妈妈确实去看了一些心理学的书，那开始明白了觉得开始去接纳了， 当妈妈开始接纳的时候，她自己很奇怪，她说我就是倾听一下，然后问一些好奇性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在过去的分享中常常讲到，问一些好奇性的问题，然后结果她说本来她是不能写作业的，但是她跟我讲一讲，一个多小时之后她就可以去做作业了。这就是刚才讲的，就你去爱人的时候，你第一个是接纳。那我想其实接纳不光是接纳我们的孩子，还有接纳我们自己。我想请教一下在座的各位姐妹，那大家接纳自己，觉得我知道自己的优势，也知道自己的弱点，我是 completely accept myself， 我是全然的接纳我自己的现状，然后同时在我知道我会在主的带领下会越来越好。那么你觉得对自己真正接纳的，对自己不是给孩子，真正接纳自己的，请打个一好不好？或者您不愿意去回复也没关系，您在心里可以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我们能接纳孩子的第一步。非常感谢大家的反馈，对，是接纳自己是第一步。我们常常不能接纳孩子的时候，是对自己的哪些地方不能，或者对配偶哪些地方不能接纳。我自己在第一本书中就写到过，我原来老大小的时候不能接纳老大，是因为我不能接纳我他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先生的影子，我不能接纳我先生社交上真的是比较滞后的。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是对我们的孩子，你觉得你是不是全然的接纳我们的孩子？如果是你觉得你全然的接纳您的孩子，请打个二好不好？接纳自己不等于说我就躺平了，我不再去进步了。我们去改变，第一个是要接纳。在心理学上做过，不管是情绪还是个人的成长，做过很多的研究。我们接纳了，我们才能够帮助他来进步。
请问一下，
对，
请问一下，你的接纳是有没有界限呢？如果他做了一大堆有的没有，你还接纳他吗？
当然接纳，因为你不接纳，那也是他，你不接纳他的情况已经存在了。当你不接纳的时候，你只会看着不顺眼，引发你的情绪，你更难去调动他的去改变。在我刚刚给大家在五家分享，就是3月26号分享的积极管教上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你不接纳的时候，
这个我有点意见。
是
我的接纳是我的孩子，我是100%的接纳。
是，
但是我的接纳是只要你违反圣经真理的，我一概不接纳。OK， 就说你的行为如果违反圣经真理，我是一概不接纳。
好，
但是 OK， 你还是我的孩子，然后我用神的方法来把你挽回。OK， 因为我不想让他，比如说。他做的七七八八的事情，对不对？那我接纳，我不是在他的罪上有份的吗？
是，明白。我觉得我们讲的
小孩子现在
有差异的，
我知道现在的孩子在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比如他会去认同同性恋、变性恋那些有的没有一大堆，所有的很多的恶事他都认同的，那我们怎么去认同他呢？我们一认同他不就完蛋了吗？
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自己都完蛋了。
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去回复，比如说我的邻居非常敬虔的一对老夫妻，他们的 grandchildren 染了头发，然后还有的时候去逃学什么的，然后他们老夫妻是非常非常敬虔的天主教徒，他们对孩子的反馈就是 You are going straight to hell。 您觉得这种的反应他是不接纳孩子违背圣经的一些这些行为，那么您觉得这种不接纳对孩子会有帮助吗？
当然有帮助。
好，那
我跟你讲他的帮助在哪里。他的帮助就是说像我的孩子，你们这些事情我都经过了， OK， 我的方法就是说你永远的是我的孩子，妈妈花多少钱都要帮助你，都要救你， OK， 但是你所做的一切违反圣经真理的我一概不接受，因为我希望我在天上我看到你。我相信这个感动，我觉得这种的很扎心的告诉他，妈妈对你的不离不弃呢，是不是只是在这个世上的 ？OK， 我要在天上，我要看到你。OK，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成功，但是我相信在他的心里，我希望 在他的心里，无论我在这个世上或不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神都会在他的心里变成一个他的一个救生圈， OK， 就是神会变成一个他的主导。 maybe 我不看不 maybe 我看不到他的将来他会怎么样，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有一个，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人，你应该很清楚的告诉他， OK， 人的将来是有生有死，永生跟永死，然后呢你要做一个选择， maybe 你现在不要这个永生，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会想过来的时候，他的心里就已经有神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告诉他，永远的生，人是可以脱离罪恶的，人是可以有永生不死的。这个东西你如果在他的脑子里面有他给他生根了以后呢，你就是100分了。至于他要怎么样，你不需要负责任，你千万不要去惯着他越来越坏。我跟你讲，你会给他搞得你一塌糊涂。
我有上过谢刚博士的，我这个先就是说，我们想要孩子变成什么样的，先有接纳才有可能才去听，所以不接纳的话他不听，我想我们再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嗯，对，这个就是还能刚刚讲接纳不是认同。
刚刚不是一直提到接纳吗？
接纳不是认同啊，接纳不是认同，
爱要有界限的。
对，
您理解错了，您理解错了。刚才这位姊妹，您理解错了。我去年讲的专门就是爱和界限，爱要有界限的。接纳是接纳这个，就像是耶稣接纳这个行淫的这个女人，但是她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用爱才能感化她，永远再不会去犯罪了。谢谢新华姊妹啊，谢谢秀华姊妹，非常感谢，是好，非常非常感谢。是我们接纳不是你接纳当然有界限，您刚才讲的句句都是真理。问题是在家里的时候是有理不等于有效，怎么样让孩子能够接纳我们，能够接纳我们的道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智慧和经验要传教给我们的孩子，可是当我们跟他关系不好的时候，他是适得其反的。就像是这个家庭，他也是主内的姊妹，他们就是看到孩子拖拉呀等等这些，他们就是全部都是以这种指责的口气去，结果搞得孩子在大学的时候休学了大概有一年多，然后后来只有妈妈接纳他。他这个情况能够去倾听的时候才把孩子扭转回来，现在孩子已经复学了，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意识到他们原来过去接纳的不够多，指责的太多了，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认可，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好，健康的关系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互相的尊敬信任诚信啊，这大家是公平啊交流啊这些都很重要。像我在高中生的课程中，我跟大家，基本上都是，因为我现在今年教的这个选修课是 Bible based youth leadership， 是圣经基础上的青少年领导力，全都是主内家庭的孩子。那我们这些孩子，我说你给自己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打一个分数，一到五。那有一个孩子呢，打了最低分是三，然后结果我就问他，我说能不能解释一下？因为他是独生子，我很熟悉这个家庭，非常敬虔的家庭。他说我知道我的父母非常的爱我，但是交流上。我让我很难以接受，对，就是他感受不到这个爱，他知道父母很这个 cognitively 认知上知道很爱他，但是情感上感受不到，就是交流比如说要知道就大家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教会里的孩子也是的。就我们能够意识到每个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并不说每一个孩子他出生都是又积极上进又 abide by the rules， 就是又听话，然后就是这孩子中间是很大的差异的，就像我们成人有这么大的差异一样。大家请教一下猜一个小的心理学上的趣味的问题啊，大家觉得内向的人多还是外向的人多？如果你觉得外向的人多请打一个三，如果你觉得内向的人多请打一个四好不好？大家猜一猜，就是我们的人群中是刚才讲的是内向的大家都觉得外向的，大部分人觉得是外向的人多，对不对？
内向人，其实 这个内向人，四是内向
啊，四是内向人，好，四是内向、大家看的真的很准哈。对，我们圣经上我早就讲过了哈，我们的恩赐是各不相同的啊、各有恩赐的。那内向人和外向人真的是这个大脑的回路真的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心理学中发现哈，是大家看得非常的准，是内向的人是稍微多一点，这是1998年的研究啊，到2019年我们又做了个大样本的研究，更多了，内向的人是 57% 左右的人，所以我们内向的人是比较多，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啊，刚才这位姊妹提到说她做的不对的地方或者是价值观有偏差的时候，那当然是要跟她指出来说圣经的教义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们从小就是要跟孩子讲明白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孩子的个性啊等等，回应的方式啊等等，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哎，我觉得很有帮助哈，真的是每个人的属灵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的，哎，他的反馈不一样，可能跟我们的不一样，我们能不能接纳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跟人交流的，哎，我的孩子偏偏就是他的社交成长是滞后的，那我在他的前五年我就非常的痛苦，我痛苦他也痛苦，因为我不接纳他也觉得自己有问题，那后来才我自己能接纳他了，他自己才能接纳他自己，他现在觉得他自己挺好的。对，所以就是这个每个人的反应他是不一样，跟人与人跟之间交往的这个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男性和女性啊，他表达这个对家人表达爱意的方式也不一样，常常人他不能理解，他就是因为他没有理解说我们这个思维的方式还有这个反应的方式他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爱人的时候你首先要知道说、他跟我不一样不等于他是不如我们的。对，在进入一个健康的关系的时候，孩子和我们自己都必须知道，我们必须得先 win， 这个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中叫做 private victory first， 就是你要先把自己管理好了，你才能够进入一个健康的关系。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前三个习惯都是自我管理，后三个习惯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管理，最后一个也是关于怎么样保养自己哈，就是有没有做到 self care。 我们在爱人之前，我们一定要先爱护自己，那别的不用说了，光说说我们自己，我们在座的各位姊妹都是都是神眼中的同人，有没有比如说要享受独处的时间，有没有是比较容易原谅自己然后继续去进步，有没有就是有照顾好自己的健康等等。那就是说一个最小的事情，大家在座的各位姊妹能够每天能够保证七个小时高质量睡眠的请打个一好不好，七个小时，我们是成人，我们只需要七个小时，至少七个小时，也许八个小时能保证七个小时高质量睡眠的，太棒了，非常感谢各位哈，就这个也是我们 self care 的一部分，照顾好我们的自己。对，不要小看照顾好我们的自己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定期的锻炼，那这些呢都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自控力自我意识，自我照顾和记住什么最重要，这个是自控力的三个基石。可是压力诱惑和自我批评，过度的自我批评，英文上叫做 self sabotage， 那么它是降低我们自控力的，就是我们是做错了一件事情，哎，反来覆去的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那么这个时候过度的否定自己的时候长期的反来覆去的重复的过度的责备自己，这个其实会降低我们的自控力的这本书如果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参考一下 Willpower Instinct， 这是 Dr. Kelly McGonigal， 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那他这是他来自于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选修课，就是这个名字 Willpower， 就是自控力这门课，他的十个课的讲义哈，讲的通俗易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对，比如刚才为什么睡眠这么重要呢？那睡眠不足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专注力、工作的效率，更是会让我们的情绪会短路的。所以情绪如果我们情绪暴躁，刚才讲到那位就是小组教师会小组的组长，他的父亲为什么会暴躁？那第一个我会看他是不是睡眠不足，生理的原因睡眠不足、工作压力太大，都会导致我们的脾气会暴躁的。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找到自己舒压的方法，也许有创意的爱好像我们在座的各位姐妹都是多才多艺哈就是cooking 啊等等这些都是会帮助我们解压的 可以结合在大家一起来爬个山呀什么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减压的方式啊。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也是提到不断更新，其实它的英文就叫 sharpen the saw， 就是磨刀不误砍柴时。对，好，照顾好自己啊，当然啊，不只是抱歉，我刚才应该其实刚才那张刚才不知道怎么走回去哈啊。刚才那章上提到说，不只是身体上的照顾好自己，还有自己灵修的时间。像我们在座的各位每周都有固定的这个姐妹会，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是人与人间的连接，属灵的伙伴，那这些都是对我们心灵的一个滋养。在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时间的四个象限哈大家都强调说，重要而紧迫的事情你首先要去做。但是一个真正健康的公司和健康的人都是一样的，你一定要关注那些重要但是不紧迫的。这个是我教的是 MBA 的课程，所以我关注这个 business 的 development。 那在高业绩的公司和业绩一般的公司，它重要的区别就在于重要但是不紧迫的事情。因为重要但是紧迫的事情，所有的公司都大概花个 25% 的时间去投入在上面。但是重要但是不紧迫的事情，高业绩的公司花了大量的时间其他的公司它没有比如说制度之类的。像我们的家庭也是一样的，大家觉得在一个家庭中爱我们的孩子，或者一个健康的家庭中重要但是不紧迫的事情是什么，包括有哪些？那这些是我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做的事情，重要但是不紧迫的事情。